那最近呢，整个科技圈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份财报上，也就是台积电的一季报。那很多人呢，可能会觉得，不就是一家公司的财报吗？有那么重要吗？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啊，这不只是一份财报，这更像是一片充满迷雾的战场上突然亮起一盏探照灯。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最近市场上的声音很杂，有人担心供应链会不会中断，有人担心 AI 这波热潮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，资本开支会不会放缓？那所有人都想知道，这股由 AI 掀起的滔天巨浪，到底是真实的海啸呢，还只是短暂的涨潮？而台积电作为给所有 AI 巨头提供核心引擎的公司，它的业绩就是最直接、最没有水分的答案。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呢，我们就一块儿来拆解这份财报，它到底呢说了什么？数字背后呢又藏着怎样的行业脉络？那听完这期呢，你对整个 AI 产业链的真实温度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感。那我们先搭一个最基本的骨架，就是这条链很简单，台积电的业绩直接反映了像英伟达、AMD 这些芯片设计公司的订单量，而这些公司的订单量又直接来自于亚马逊、微软、谷歌这些云服务巨头的采购需求。这些巨头的需求，那最终决定了我们每个人能用到 AI 工具的能力和边界。所以台积电呢，就是这条链的源头，源头的水量足不足，决定了整条河的流速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最表层的数据。那台积电的一季报呢，营收同比增长35%，利润同比增长58%。其实这两个数字啊，已经很惊人了。但真正啊，让我觉得可怕的是另外一个数字，是毛利率。那从上个季度62%提升到了66%。那这4个点的提升意味着什么呢？其实你可以想象啊，像一家汽车工厂，它既生产普通的家用车，也生产顶级的跑车。如果它的总销量没变，但利润率呢大幅提升，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儿，就是他把更多的产线都拿去生产跑车了，因为跑车的利润高。那台积电呢就是这样，这4个点的毛利率增长呢，说明他把更多更宝贵的产能呢都分配给了那些工艺最复杂、价格最昂贵的高端 AI 芯片。这等于是在告诉市场，下游的需求不仅强劲，而且呢是集中在最值钱、最核心的那一部分。所以整个 AI 行业啊，还在疯狂的往引擎里面，还在加着最高标号的汽油。那我们再往深看一层，也就是资本支出，这个是我觉得一份财报里面最诚实的部分，因为它会反映的不是过去的业绩，而是公司啊用真金白银对未来的押注。那台积电这次重申了全年的资本支出计划，也就是520亿提高到了560亿美元。那56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比去年暴涨了30%以上。一家公司为什么要这么疯狂的建工厂、买设备？还是因为他手里的订单啊，其实是排满了。他非常清楚，如果不现在立刻扩产，未来几个季度啊，他的这些客户呢，那些全世界也就是最顶尖的科技大厂，就会因为啊拿不到芯片而跳脚。所以这560亿不是一个空洞的预测，它是台积电和他的客户们之间签下的一份无形的军令状，是整个行业啊对未来一两年需求最笃定的表达。那聊到这儿呢，很多人可能会问，基本面看起来是不错，但外部风险呢？比如供应链的问题呢？之前很多人啊都在担心，生产芯片必须的氦气呢，会不会因为局势的紧张运不出来？那这个问题非常关键，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产的稳定性。那这次电话会议上呢，台积电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应，就是我们有足够的库存，足以应对啊任何潜在的供应波动。那这句话你不能只当成是一句公关的说辞来听，它其实呢是在消除市场对它的一个核心的风险折扣啊。经济学里面有个概念叫风险溢价，就是当你持有一个资产啊，需要为它的不确定性付出额外的成本。那台积电这个回应啊，就是在告诉所有人，你们担心的那个不确定性我已经解决了，你们可以把那个折扣标签给撕掉了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给出了下一个季度的指引。那下一个季度指引呢，预计营收会继续环比增长10%，毛利率呢甚至还能再往上走一点，达到66.5%。那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信号，就是在经历了如此高速的增长之后啊，它不但没有减速，反而呢还在继续的踩油门。所以，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啊全部串起来，你就会发现台积电的这份财报啊，其实讲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。首先，第一，AI 行业的需求不仅没有放缓，反而还在向产业最上游、价值最高的部分集中。第二，行业龙头呢，已经用几百亿美元的资本开支呢，为未来一两年的增长投下了信任票。 第三，外部环境的扰动，至少在目前看呢，并没有动摇这个核心引擎的运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拆解这份财报啊，不是为了让你去判断某一家公司，而是想想提供一个观察的框架。在今天这个 AI 的时代呢，价值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上游集中，越是靠近最底层的、最难被复制的生产能力，定价权力就越强。那大家都在讨论 AI 应用啊多么酷炫，但真正决定这场游戏走向的，其实是那些能造出最先进镐头和铲子的人。台积电的这份财报就是对这个逻辑最有力的一次印证。好了，那这一期呢，我们就讲到这儿啊。对于 AI 产业链接下来走向，你怎么看？你觉得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？那我们在评论区里面呢，可以聊一聊。最后，如果对这期视频啊对你有所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